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这卷录音带。录音带的内容由加州洛杉矶 Orange County 新生命灵粮堂所提供，盼望借着以下短短几十分钟的演讲能带给您不一样的思考空间，并且预祝您收听愉快。
我读了高中半年，就是三支大过，就是打架然后记三支大过，然后就退学。退学以后那天晚上我就背着一个包包，然后身上带了500块就到台北来。其实那天晚上我爸爸好像隐约中有看到我拿着背着包包出来，他没有跟我讲话，他我想他也是希望我出来外面，因为我在家里真的是待不下去。他妈爸爸没有跟我讲话，他还是睡觉。那那一天半夜我就上来台北，我上来台北的时候没有亲戚朋友，人生地不熟，而且国中毕业高中读半年，在台北没有办法找一份可以比较轻松的工作，因此呢我到这边来坐那个火车上来，到这里过了2天以后身上多了100块，那我就去找一个工作，是搬家公司的工作。搬家公司就是工人嘛，对不对？然后就是白天工作，然后晚上就喝酒这样。那很长的一段日子，差不多过了半年多，喝酒以后就是一定会发生一些打架这种事情啊。那打架又成了我的习惯了。有一次呢，我们就到那以前没有 KTV 哈，以前有那个卡拉 OK， 卡拉 OK 是一个很乱的是非之地。然后我去那边喝酒，然后我看到一个朋友被人家拿竹竿从肚子捅，然后拉出来，那个肠子都流出来，你知道吗？就在永和，在永和的话西苑那个地方，那时候永和有两个帮派，一个帮派叫做秀洞，一个地方叫做乐华戏院的。那当我们在打架的时候，乐华戏院那边的人知道，那边的兄弟知道我们在打架，然后他们就过来就丢一支枪给我。我那时候真的是糊里糊涂，我把枪拿起来，他们那一帮的人对我跟对我朋友很好，早就要把我们想要让我们去看赌场，但是我们一直想说喝喝酒啦，搬搬家啦，混进帮派是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那他拿了一枪给我，我就糊里糊涂，我就拿了就开枪了，就对着我捧我朋友那个开枪这样。那以前拿枪的人多，开枪的人比较少，所以很快的就在永和乐华西街那边的人，他们就知道我开枪这件事情。这样，为什么开枪的人？那为什么没有警察来抓呢？因为警察比较不喜欢管这种事情啊，警察比较喜欢去抓那个什么，抓那个小偷啦，那奸淫的啦这些但是开枪的他比较不想抓了，他自己也怕危险嘛。我在想，那时候他们一直劝我要进那个帮派去看赌场，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如果我没有去看赌场的话，我每天出来都很危险的，都很危险。因此我就跟着他们去看赌场。去看赌场呢，我在4年当中在永和乐华西街那边4年当中，我就开了4家赌场呢。我今年我们有一个全屋会，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全屋会？全屋会我们到那个永和国语礼拜堂去那边 outreach， 就是去那边参加敬拜赞美这样。那我才知道，我第一年开赌场为什么开不起来我开的赌场是永利路25号二楼，然后那家教会是永利路27号，所以我才知道原来第一年赌场开在那个教会旁边，所以一直开不起来。对啊，所以你们要开赌场以后不要开在教会旁边都把它开起来。那我这4年呢，我就一直在这样的生活中过日子，一直到我当兵为止，一直到当兵的时候结束了我这4年开赌场的生活。我在当兵的时候，我是当海军。其实我当海军在舰艇上面生活上算是蛮惬意的，蛮好过的。因为我在舰长的旁边帮他泡咖啡啊，然后帮他料理一些找厕所啊，然后帮他铺床铺啊，其实蛮好过的。因此我的假很多啊，我时常有三部假。那有一天我就出来外面我就去百货公司，就认识了我第一个女朋友，她是电梯小姐。那有人要坐电梯，那坐电梯的是一位明星，他说要赶时间，那个小姐就跟他讲说，你到对面那边去那边的电梯是可以直达的，我们这个电梯是每一楼都要停的。他就对电梯小姐很凶那是一个男的明星呢。后来我就一直在那边看，电梯里面只有我们3个人，然后我就在那边看，我觉得这个人做阿爸当明星也不能阿爸，我就把他拖出去但是我没有揍他了，我只把他拖出去那样。 做好嘞，我做好嘞呢，那个溜出去啊，那哈，溜出去照呀，那就跑掉。后来他就到七楼休息去休息的时候，我刚好在那边看家具，然后他就跟我讲啊，这位先生你好，那我住基隆，我说我刚好也在基隆当兵啊，然后他就留电话跟住址给我，后来我就这样就追上他了，我们很快哈、哦、就订婚了。那订婚那一天呢，我就拿了25盒那个心形的糖果，那个一盒我们在25块那时候30块，拿了25盒去他家跟他妈妈说，伯母，我要娶你的女儿，我今天来订婚这样。啊，我拿了糖果来要订婚，他妈妈说不能安内啦，拿了25盒糖果就要来订婚了，你不再叫你爸爸来哈、哦，啊叫你妈妈来，啊如果要订婚的话要送6样东西给我们，啊我们要送6样东西给，像我们鞋子、领带这些是不是哈、哦？后来因为我16岁离家的时候，我就不想跟家里拿过钱，我就不想跟家里拿钱了，因此我不想让家里知道，如果爸爸妈妈知道，他们一定会拿这些钱出来帮我订婚，但是。我不想让家里面操这个心，不是家里没有钱，而是我不要这样做，因为我出社会我就立志不该跟家里拿钱，我没有拿钱回去就已经太不应该了，对不对？那我们舰长后来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舰长就带着我拿了10万块去他家提亲，后来我们就订婚了，就这样订婚。退伍以后我跟魏文琪一样住在永和，但是我再也没有跟那些兄弟哈、哦、再来往，有时候见面的时候还是会去喝个酒啦，然后去，他们不会再叫我去做那些事情。他们很讲义气，以前我们在街头的时候真的很讲义气，我觉得现在比较没有那种义气的感觉哦。那时候真的很讲义气，我们还是都很好的朋友，时常有一些来往啦，但是没有再去做那些坏事的，就对哈。但是呢，那时候我一个大舅子就来住在我家里面，住在我家，我跟我未婚妻就租一个5楼顶的房子，啊，就住在那边。我们一直想要结婚，因此我们很努力的拼命要赚钱。他在百货公司上班，那我就在开快手啊，记得亏米啊亏啊呢。有一天晚上12点多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哥哥要打他，就是我的大舅子要打他。那时候我们只是订婚的，还没有结婚。那我一进门，我理所当然就把他拖出去用包包的哈。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在阳台浇花的时候，差不多早上4、5点，我就闻到一个很有阵那个酒臭味哈。从后面传过来，我知道是他来，但是我没有理他，而且他就从后面把我推下来，我就从6楼摔下来，就摔断脊椎骨，一直到现在已经9年了。9年这段时间一直坐在轮椅上。其实我刚受伤的时候，让我最痛苦的不是我受伤，我不知道神经这个东西这么不可思议哦。我也觉得说这个是骨头断掉哈，然后一就可以出院了，对不对？接一接就可以出院了。我那时候在住院的时候，我不会很痛苦。但是发生一件事情，让我真的是觉得这一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那天是民国80年的除夕夜，我请我女朋友回去过年，她说好，那我就回去过年，然后大年初四哈、哦，我再来看你。我说好啊，她就回去过年了。第二天早上，就有人来告诉我说我文琪他已经去世了，车祸去世这样。其实我不相信，我想说大年初一怎么来讲这些不吉利的话，但是我心里面已经知道，我知道这个人不会说谎，后来我知道真的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说，老天爷是不是真的要接了我？受伤，然后半身不遂，我未婚妻她又去世，我觉得老天爷做的真的对我很不够意思，一下子让我失去这么多东西，失去自己的健康，失去自己心里面最爱的人，我真的很难承受那样的打击。但是没有死嘛，总是要。路总要走下去。那时候就有几位那个基督徒到病房去传福音，然后就跟我讲，没有关系啊，年轻人，这个没有关系哈、哦，这个是有神的美意啊哈、哦，这个未婚妻死了，这个没有关系啊，这个上帝会带领你啦，你半身不遂啊，这个也没有关系，上帝、哦、我做什么要斩的，你看不看？我、哦、都没有关系，我说我要想说，我、哦、要我背起来，我第一点没斩你耶，真的。那时候怎么能够接受说啊这个哈、哦？但是基督徒为什么都没有关系呢？怎么都有上帝的带领呢？对不对？我那时候真的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安慰啊！但是呢，如果现在那个人让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要跟他讲说，我真的要感谢你，真的。我那时候我真的，但是有一次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何等，你既然不要回去台东，不要拖着这样的身体回去，那你必须要有一技之长，你要来养活自己，对不对？然后他就要介绍我去一个残障记忆社，那个残障记忆社就在永和。 那个登山机是没有雕刻，我喜欢骑那个雕刻，有没有？那木头很大，可以雕刻那种。但是那个只有小小的刻印啊，没有雕刻。那我就想要离开，但是那个社长蛮不错，他就跟我讲说：“哎，你可以留下来学电脑这样啊。”我话你才怪气，我要国中毕业，你叫我来学电脑，我看不啦。那 A、B、C 分开我嘛是拢看不，倒退嘛是拢看不。但是他跟我讲，没有关系，你在这边好好学哈，因为那边的程度也都是高中、国中、高中啊，几个是专科这样。当我踏进去复健基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把这个工作当成是我下半辈子磨身的一个工具，因此我就在那边很努力的在那边学电脑。我在那边学电脑，第二年的时候，领导这种料子，我就第一名毕业呢。这种哇，真的是想不到。后来这边教电脑，这边教电脑的同时呢，就有一位妈妈，她是一位印尼的华侨，她很有爱心，她是一个基督徒，每次她都来传福音。她是一位印尼的华侨，她跟她先生在台湾，因此她跟她来台湾。他们信耶稣，他们很虔诚，每次到复健机车去传福音。星期三在地下室都有一个团契，哦，他们唱歌也是很难听，哦，像飘着老歌板板啊呢，哦，我真正听得我艰苦哎。那时候我的床铺哈，我的床铺是在一楼，他们刚好是在下面。哦，每次唱那个歌，我都会放那个酒后的心声哦，哦，让他们破功哎。那个什么酒后的心声啊，闭嘴啦，哦，这些哦，流行歌那个，因为那些歌真的我听不进去了，慢慢的，然后老老的这样啊，没有什么活力这样啊。那我妈妈每次来，哎呀，何成你要信耶稣，爱信兄弟啊！我每次看到了我都跑了。因为他每次来就是绿豆汤啦、红什么排骨稀饭啦，叫我们去吃，目的就要叫我们信耶稣啦，用一波，真正嘛真干哦。对，但是呢，后来有一天我听到一首歌哦，听到一首歌，我觉得我的生命开始在转变。为什么开始转变？因为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美。那时候我没有注意听歌词，因为他们在下面唱，我们没有听歌词。那我就偷偷把它学起来，偷偷学起来，我都利用晚上的时候。自己弹吉他，我只会弹 C 调而已哈。那刚好这首是 C 调的，然后我就偷偷把它学起来。那每次弹吉他，自己就会流眼泪，我觉得很奇妙，就会流眼泪。那我不会在白天弹，因为白天弹的话，大家都还没有睡，他们会想说啊，林和成，你不是讲不爱信耶稣，啊，那你弹西瓜对不对？这样很糗，所以我就不喜欢在白天弹，我在晚上弹。我每次弹的时候，真的这首歌都一直打动我的心，然后我就把它背起来。我每次在那边弹这首歌。那这首歌的名字呢，就叫做《奇妙的双手》，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听过的请举手一下。奇妙的双手，很好听，对不对？好听吗？都没有反应，好听哈、哦，真的很好听。那时候我就在思想，一首诗歌，一个中年妇女，一首诗歌这么奇妙进到我的心里面，能够震撼我。一个中年妇女她的爱，我在摸索，为什么真的有人有这么多的爱？后来我还知道，真的，一首诗歌跟一个中年妇女成为一个生命的转捩点，成为一个生命转捩点。我因为这样的诗歌以后，我开始去教会，然后去慕道，去新天行道会慕道十二周。慕道十二周以后，我就受洗。在慕道的同时，慕道之前，我就听到一个见证，我觉得哦，这个见证很美。在那个岭头山庄哈，我们去岭头山庄有个特会，三天的特会，但是那时候我还没有受洗。就是有一位香港的一位女传道，是不是？女牧师叫做 Jacky Bringy， 是不是哈？她是一位带了很多香港吸毒的那个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在沦落在那个吸毒的暗巷里面，他们去把他找出来，去把他们找出来，给他们爱，给他们吃，给他们关怀，给他们温暖。我还想说，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多爱吗？我真的不大相信了。后来我受洗以后，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要说受洗以后上帝会给你恩典，对不对？上帝给我苦难，上帝让我失去了工作，你知道吗？让我失去了工作，然后我什么都没有，带着200块，穿着一件衣服，准备要出来外面，不知道回家还是要去哪里，不知道。我妈妈即使她找到我，她跟我讲，何成，我们先带你去一个弟兄的家里面先住下来哈，我们再慢慢帮你找工作，这样你只要在这边好好看圣经，那工作机会自己来找你。往骗笑哎，他有可能好早好久的人去找工作，有时候都找不到，对不对？我坐轮椅在家里面看圣经，上帝会把那个工作来找我，我干嘛这么可怜？但是真的呢，经过两个礼拜以后，透过好像五六个残障者啊、哦，都不认识的五六个残障者，然后找到我，我真的需要工作。 然后就找到我，我就去上班，是一个电脑的工作，那我去上班，那我妈妈呢就送我一台四轮全新的摩托车改装的，然后我去上班的同时，有一个姐妹，她是在教会聚会的一个姐妹，她带我去那边参加祷告会，然后牧师就接受我，请我在那边住下来。上帝给我三个恩典，在我受洗之后，他先给我一个苦难，但是他给我三个恩典。这三个恩典，一个是机车，一个是住的地方，一个是工作，这三个都是我那时候最需要的。上帝没有给我想要的，我想要站起来，我想要再像以前可以健壮，然后可以赚很多。上帝没有给我这些，上帝给我在我当时最需要的就是这三个恩典。我真的是现在只能说真的是感谢他。我在教会住下来的同时，就有几位弟兄跟他们住在一起，他们都在念神学院，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在上班，他们都要把我背上背下，虽然是一楼没有错哈，但是他们都要把我背下去，放在摩托车上，然后我去上班，回来的时候他们帮我背上来，然后姐妹会从二楼把饭菜拿下来给我吃。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在吃饭的时候，泪水也在里面，汤也在里面，饭也在里面，就这样一直吃下去，我真的是有一个感恩的心。他们为什么会对我那么好？我跟他们没有血缘关系，我们不是亲戚耶，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我相信在背后有一双手在推动这些人，给他们那么多爱。因此我在信上帝的时候，我还不是很积极的去探讨这个信仰，去爱别人，我只是一直接受别人的关怀。有一天呢，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要去大陆传福音，那我就跟上帝祷告，我不大会祷告，那时候不会祷告，然后祷告12点多祷告完，然后就流眼泪，然后2点多我就觉得一个那个旋律很美在我的心里面啊，我就很想起来把它唱起来，但是那时候又很想睡觉。我听了这首歌，这个旋律我没有听过的，我没有做过歌，我自己本身是国中毕业，我对音乐造诣我都不懂，我甚至连豆芽菜我都看不懂，一二三我都看不懂，那个简谱一二三这些我只看得懂 C 调 A mi 所以我看得懂。后来我就赶快起来用吉他把它弹，然后就把这首歌做好。这首歌很奇妙，我2点起来的时候2点半做好，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不会记谱，因此呢我那时候也笨笨的，不会把那个录音机拿来录，所以我背起来的时候已经早上8、9点了。这首歌很快就传到中国大陆去了，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宣教的中国。很多人跟我讲说，何等这首歌跟人一点都背不起来，这样我说真的也是有影啦，我这样看起来爽爽就做这条歌。这首歌然后一下子就流传到大陆，一个月回来的时候，我听那个弟兄姊妹讲，在大陆已经有7000多万的人在唱这首歌我心里面就觉得说，为什么上帝为什么会把它给我？我什么都不会。如果今天我是一个音乐系毕业的，我可以跟你们讲，这首歌是我写的。但是我跟你讲，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会。上帝把那个旋律放在我的里面，我就把它写出来。因此，我只能说，我只是他手中的一支笔，而不是这首歌。我不敢说真的是我写的，我只是他手中一支笔，把它写出来，唱给大家听。这样，讲到这里，我现在唱这首歌叫《宣教的中国》，来点掌声。归给上帝不是归给我。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用长鸣，春茶独是独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森林在牵引着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主的名，只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副歌一起来好不好？我带着使命家的走，要唤醒神圣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一家向前走，要看到喧嚣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有一种爱， 像那夏虫涌上你春藏如丝都不尽，有一个森林催促我要勇敢前行，森林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跟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赐下的神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神队的动作，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一家向前走，要看到全家的动作，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真的还是假的？真的那么好听吗？对啊，对啊，这首歌哦，一下子就红遍了全大陆呢。因为不是我做的，是上帝做的才会那么红。没有人去给他传播，然后去推销，是上帝的引自己让那歌行走。后来我常常听到有一些传道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住在国外的，或去那国外传福音，他们回来就跟我讲说：“哦，何成，我在莫斯科，他们零下20度。”然后大家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唱宣教中国，然后就心里面就被激励了，然后又有时候在多伦多，在南美洲，在我就说主啊，我感谢你，真的，我真的是一个不配的罪人，看看我以前，看看我以前那种生活，那种生命，我真的是不配，只是上帝把那个爱放在我的里面，让我这样坐着轮椅，我能够推到这边来为上帝做见证，我觉得这是上帝做的，你们相信这是上帝做的吗？阿们。我不知道怎么去报答爱我的这些弟兄姊妹，我只能在祷告中常常纪念他们。上帝知道我不会传福音，他知道我不会去传福音，你知道吗？我不大会讲话，我时常讲错话，上帝知道，但是上帝让我用歌，用诗歌来写出那心中的呐喊，来把它唱出来。我有一次传福音，传一次我就不敢传了。我跟你讲为什么不敢传哦。我有一个朋友，我妈妈也认识一位叫做唐国忠，他是一位侏儒症的朋友，差不多100公分而已，哦，人非常胖嘞，然后100公分，然后你看这样走路一定很难看，对不对？又 O 型腿。那我们两个在学电脑的时候，我们是一对很好的朋友。后来他成绩也很好，他到玉龙公司去上班。那有一次我就邀请他到教会来哈，来做礼拜。做完礼拜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唐国忠，我跟你讲哦，我哈，上帝，你看，上帝让我残障，但是他让我会写歌呢，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他讲这句话。讲完的时候，我说：“你如果要写歌的话，你要祷告上帝啊，这样。”后来他就跑下去了，他就跑出去，跑到那个车开计程车啊，跑到计程车那边说：“你那等我奖金以后，我一点不爱来告回，我一点不爱信耶稣。”我想我喜欢做啊，那不爱信耶稣。那我跟他在一起很好玩，我们他有时候推我哈，推轮椅推我的时候，因为他人蛮矮的，然后从前面看的人哈，想说奇怪怎么会，因为有一台轮椅一直走过来哈，下面有这样看过去有两只脚，但是就没有看到人。哦，大家觉得说是不是我坐电动轮椅？是不是？我觉得他很好玩，我们两个在一起真的很好玩。后来他就跟我讲说，他从今以后他不要来教会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像我那么矮，然后如果我像你一样坐轮椅的话，他会写歌，那我干脆不要好了，我不要来信耶稣了。你看如果我坐轮椅的话，我两只脚都踏不到那个踏板呢，推也推不到，这样啊。我想说奇怪，我第一次跟我的朋友传好的朋友传福音，他不接受呢，为什么还这样子？后来我就不敢传福音了，我就不敢传。但是上帝真的很了解我，他让我用诗歌来表达我对他的爱。我不知道这些诗歌为什么会流传出来，我只是唱给一两个人听，但是我觉得上帝是借着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写出这样的歌，然后让大家知道 上帝真的是有无限的爱。我常常在住院，我每次住院的时候都是因为受伤的并发症在住院。那我住院平均一年要住四个月的院，不是一次住四个月，而是陆陆续续这样啊，平均一年都要住四个月。肾脏发炎啊，然后坐太久，以前坐电脑，然后产生褥疮这些，然后常常去住院。但是我在住院的时候，上帝他真的很爱我，他也给我歌。我每次上帝给我歌都是在晚上两点多的时候给我的。我有时候我就等哈，我就故意晚上不睡觉，两点多我就等啊，等到两点的时候，哎，上帝来吧，旋律快点，好，旋律。但是就是等不到，上帝没有在那个时候给我旋律。我真的觉得上帝他真的是很奇妙的，他都在我睡梦中给我。但是呢，有时候天气很冷的时候，天气很冷，然后又要起来写歌啊，然后就有时候就懒就不起来写歌。等到第二天中午再写的时候，那个歌曲都已经忘记了。后来我就不敢再偷懒，有时候我就把那个暖炉放在旁边，然后就起来写，这样就不会冷。后来我就跟上帝讲说，上帝，那你不可以夏天的时候再来好不好？因为冬天加寒了，哦，即使这些都是一些跟上帝砍不练的话，后来我就乖乖的都起来写歌。我现在总共写的歌有30几首，都是诗歌，其中有两首是为诸暨，还有为残障朋友所写的。那我在住院的时候，上帝就有一首歌叫做《相约在主里》。那时候我想到我的未婚妻，我还想说，主啊，你是不是可以把我未婚妻的灵魂带到天上去？有一天如果我走的时候，我被你带走的时候，我也能够在天上跟他见面。我相信上帝已经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也相信将来我在天上可以见到我的阿嬷，可以见到我的未婚妻。因此我为他们要写了这首歌，这首歌叫《相约在主里》。其实这首歌，我有一次去参加学生营会的时候，有三个人跑来跟我讲。第一个人跑来跟我讲的时候，他说：“何成哥，我跟你讲哦，我们在美国，我在跟美国的朋友打电话，可是讲到一半不知道讲什么，我们就唱这首《相约在主里》，然后我们两个就在电话中哭了。然后第二个人又跟我讲，那何成哥，我跟你讲哦，我姐姐哈，她是基督徒哎，然后她结婚的时候就是献这首诗《相约在主里》呢。”然后又有一个跑来跟我讲说，何成哥，我跟你讲，我叫住花莲，我阿公刚去世而已，他出葬的时候也是用香烟在处理，这样我说哇，这条歌嘛真好用，都可以用呢。对啊，那我现在就是唱这首香烟在处理。
我们相约在主里，共同生活方向里，我们相约在主里，将来有一天要再欢聚。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那玉米。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回忆过去日子里，总有欢笑也有泪滴，舍不得要告诉你，在主的爱里我等着你。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在主里祝福你，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那玉米。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主里。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 愿如此给你，丰富的那玉米，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这里，记得我们相约在这里。
我今天要讲一件事情，今天如果你第一次来的朋友，我真的想告诉你，上帝真的是奇妙的神。当我们要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最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家里的反对，对不对？最难传的也是家里的人。但是我觉得在这段日子，
记得我们相约在这里，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赐给你丰富的那玉米，你可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记得我们相约在这里。
我今天要讲一件事情，今天如果你第一次来的朋友，我真的想告诉你，上帝真的是奇妙的神。当我们要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最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家里的反对，对不对？最难传的也是家里的人。但是我觉得在这段日子，在服侍上帝的过程中，我觉得上帝一直在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服侍上帝的时候，上帝也服侍我们，并且服侍我们的家人。其实我觉得人生就像一出戏，圣经上有讲过哈，人来这个世上就是演出戏，那演给谁看呢？演给世人，还有演给天使看。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角色，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角色。我很感谢上帝给我这样一个角色，虽然我今天坐轮椅，我有脚没有办法走路，但是我觉得上帝他赋予我生命，他能够让我坐轮椅这样的情形能够走出去。上帝还没有医治我的脚，但是上帝已经医治我的心，他给我这个手还是好的，可以弹吉他，他给我这个嘴巴还是好的，还能够来赞美他。我不知道我要用什么来报答上帝，但是我只能到处为他传福音做见证。当我做了《宣教中国》这首歌以后，我开始为中国这个地方祷告，我为中国这个地方流了五六年的眼泪。我很感谢主，我有两个心愿，一个心愿是我要站起来服侍他，第二个心愿是我要到大陆去传福音。上帝在今年九月十号已经帮我完成一个心愿，他让我去大陆，上海全努会邀请我去那边做见证，香港邀请我去做见证。我真的很感谢主。我一到上海的那个飞机场门口的时候，我摸一摸那块土地，我说主啊，感谢你，这块土地我祷告了五六年，我用膝盖跪了五六年，虽然短短的一个时间就可以到了，几个钟头就可以到上海，但是上帝却让我等候了五六年。我很感谢主，在那段期间在上海做见证，二三十个人决志信耶稣，在香港做见证，八十几个人决志。我真的是觉得说，这次都是上帝做的，他让我这样一个残缺的生命还能够来荣耀他。其实我真的是不配，我真的是不配。我现在要讲他在我们家里做一件奇妙的事情。我跟爸爸很少在讲话，这辈子讲过两次话，一次就是那个当兵的时候放节庆假，两个父子晚上十二点多，那时候夏天，两个穿一件内裤，然后在院子那边在那边聊天，聊一些我将来退伍以后要做什么事情。第一次，第二次是今年的一月，我打电话回去跟爸爸讲说，爸，我那个电脑公司哈，想要把它结束，那我想要来服侍上帝。我要来写歌，这样。那我爸爸把这件事情一直记在心里面。其实他不喜欢我上信耶稣，不大喜欢我信耶稣，但是因为基督徒帮忙我很多，那他也就没有讲太多话这样。那有一天，
今年五月的时候，爸爸就打电话给我说：“哎，何贤啊，那我讲台语可以哈？”他说：“行啊，行啊，你等来啊。”他说：“何贤，何贤，你回来。”他说：“等一杯冲上，一共我为你办了五桌，要请隔壁的亲戚朋友来吃饭，这样。”我说：“为什么要办五桌呢？”他说：“你要做牧师的啊。”我说：“没有啊，爸，我当时跟你讲我要做牧师。”伊讲啊，你是一月卡电话来，讲你要所以要做牧师。我讲无啦，我是要写歌吼，写诗歌来服侍上帝安尼。伊讲哦，安尼无要做牧师哦，安尼我知影啦。因为你吼坐轮椅台北吼，较歹叫人车病啦。人个牧师拢头脑足好个啊，啊你吼也无阿多安尼，安尼也无好，安尼成阿无你转来好无？你转来吼，咱家己来创一间安尼啦，咱家己开一间啊教会安尼啊吼。我阿爸教会都唔是像你讲要开药房吼，要开药房的吼。你们只开药房，你开讲要开药房，我唔是阿爸，你袂使啦。教会唔是用开的吼，是拢诶牧师吼，爱去带人来聚会安尼吼，啊开始成立一个安尼教会安尼，啊读神学院啊，我也读神学院啊，没有读神学神学院哦，那我就没有办法当牧师这样。伊讲安尼哦，啊无你去读神学院啦，啊回来吼做牧师安尼，我等下当做牧师啊，无人来聚会。伊讲有啊，厝边隔壁有无？鸟鼠唔嘛有无？牛头进嘛吼？喂，我拢甲叫来，我人咧拜拜的呢。伊讲无要紧，拜拜哦，我叫伊来，伊就会来啊。因为我爸爸在那边哦，是庙里的主任委员呢，很有做无赖的安尼。人家礼拜天都要去那工作啊，对不对？也没有空来做礼拜啊，没有关系。那个牛跟羊哦，先绑在旁边，做完礼拜再去哈。因为我爸爸很可爱，他没有跟我讲说何成你信这个耶稣很好，但是他心里面他默默支持我，他知道我这个人不会改变。但是他知道有一个力量在使我改变，他也知道这个信仰对我的帮助。有时候我爸爸看到那个有一种车叫做世界末日望日到来那种福音车有没有哈？他就给他挡下来，嘿，对来对来对来，我囝吼伫台北哦，啊伊吼嘛是信耶稣的呢，啊伊做一条歌，先叫中国我唱你听哈，他就唱给人家听。我觉得我爸爸真的是很可爱，他已经接受了我这个孩子，他跟我讲一句话，他真的是捡回了一个孩子。我不敢跟家里面讲，爸爸妈妈你要信耶稣，但是我相信他们看到我生命的改变，他们认同这位主。只是爸爸是庙里的主任委员，他一直不敢跟大家表明说他要信耶稣这种话，他没有去表明。但是我相信他承认我们这位上帝了。我妈妈是我第二个妈妈，有次我回去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讲，她说何成，这里的东西是没有拜过的，我们今天拜拜，但是我帮你留一些没有拜过的东西。我说妈妈，你不用留那些，你不用把它留起来，没有关系。他说不行，你们基督徒不能吃拜过的东西。我说妈妈，谢谢你，我今天回来是要吃妈妈你爱心为我准备的东西。我相信上帝他知道我跟家里面那种心灵的契合，上帝知道我今天不是故意要去吃这些拜拜的东西，我是要吃妈妈你为我爱心准备的。如果上帝让我回去也要跟家里面都分一桌的话，那我觉得信了就没有意思。我讲这句话或许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但是我真的让大家了解我跟我妈妈他们的感情，是上帝一直在中间做保守、做桥梁、做中保。我很感谢上帝让我妈妈能够知道这些事情。哎呀，原来基督徒是不吃拜拜的东西。我感谢上帝，他在我们家里面做这样奇妙的工作。我弟弟妹妹他们很少叫我大哥，当我信耶稣的时候，他们真的叫我大哥。因为过去所做的一切，家里面的人都感觉到是一种羞耻，我自己也是觉得给家里面的人带来很大的羞辱。我觉得上帝他有无限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要祝福你们，愿上帝赐福给你们。我做了一首台语歌叫做无限的爱，我将把它唱给大家。这首是台语歌，因为你听我讲话就知道爽爽哦，所以我现在做的大部分都是台语歌。这首歌就是叫无限的爱。
风雨敢是斗阵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若无有你的影子，自你是我的生命，风雨敢是斗阵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若无有你的影子，感谢你对阮的爱，予我机会回头来。天顶白云伴阮走天涯，天使永远甲我同在，我要大声唱予人知，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来敬拜，耶和华是完全的爱。我的生命，风雨敢是斗阵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若无有你的影子，感谢你对我的爱，予我机会回头来。我的大声心情好人在压不花不过他的爱，世界的人都在明白，压不花是完全的爱。
最后一次，
我的大声心情好人在耶和华有无限的爱，世间的人拢在敬拜，耶和华是万全的爱，世间的人拢在敬拜，耶和华是万全的爱。
谢谢你们，愿上帝赐福你们。
当您听完以上的讯息，心中是否有些许的感动或者喜悦呢？我们非常乐意与您一起分享或者讨论关于信仰还有生活上的问题。您可以拨新生命专线美国加州949-559-4425 949-559-4425。我们更期待您能够到新生命灵粮堂参加聚会，来更多认识耶稣基督。愿上帝赐给您平安喜乐。就如同见
键盘为他们遮盖，我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你呼吸，他们永远那爱你的人都靠你欢喜，我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你呼吸，他们永远那爱你的人都靠你欢喜。他们是为这庇护卫，如同坚固的盾牌为他们遮盖，投靠你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你护庇他们